普京極度恐懼俄國三大破局計劃被揭穿，中共首次入侵釣魚台海域，美國36軍機亮劍。金里奇說司法部任命左翼獵巫打手調查川普。台灣紅海投資加拿大，杜魯多攤牌五策略。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26日禮拜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俄軍在戰場上接連失利，撤離克爾松之後，使俄羅斯在盟友中的影響力亦日趨孤立。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奧列克西·阿列斯托維奇日前表示，在俄羅斯戰敗的沙皇不會得到原諒，因此普京感到十分恐懼。有分析亦指出，目前普京只剩低三招。英國《泰晤士報》的報導，阿列斯托維奇表示，現在普京拼上性命在這裡戰鬥，如果他戰敗，至少在俄羅斯人心中他就玩完了。不單止是普京政治生涯的結束，亦可能會遭遇其他不幸，就連對普京非常忠誠的人亦會對俄羅斯能否打贏這場仗產生了懷疑。克爾松是烏東地區和克里米亞半島陸路相連的戰略要地，亦是戰爭爆發後俄羅斯最先成功佔領的城市。有分析認為，俄軍宣布從克爾松撤退之後，克里姆林宮遭受了嚴重的軍事層面和象徵意義上的打擊。阿列斯托維奇認為，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正在計劃展開新的攻擊，他預測這次很有可能向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部署兵力。近期普京在國際外交上頻頻受挫，普京沒有出席 G20 峰會，而一直暗中支持俄羅斯的中共亦罕見在 G20 峰會上偏向西方。24日在由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組織峰會上，六個盟國領導明顯孤立普京，希望普京停止戰爭，嬲到普京當場掟筆發泄。面對這樣的軍事和外交困境，有分析亦揭露了普京所剩三招。第一招是近期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基礎設施進行猛攻，這個造成整個基輔地區大規模停水停電，而目前正是冬季。紐約時報分析說，冬季將使戰爭進入新的階段，俄羅斯加劇對基礎建設襲擊的戰術，如果奏效會從後方瓦解烏克蘭士氣，目的是迫烏克蘭坐上談判台。第二，普京正在想辦法穩固他在中亞和盟友之間的影響力，他的眼睛已經盯上了古巴，想進一步強化和古巴的關係。22日沒有出席 G20 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的普京，卻和古巴國家主席迪亞士卡內會面，提到要互相支持。普京的第三個計劃就是利用經濟方面嘗試透過增加出口來突破西方的經濟封鎖。路透社報導說，黑海糧食出口協議延長了120日，這個協議允許糧食能經過受保護的運輸走廊，從三個烏克蘭的港口出口，而俄羅斯想藉此增加出口量來規避減輕西方對俄國封鎖的影響。有網友評論說，這三招恐怕都不靈了，烏克蘭的士氣並未受太大影響，而俄羅斯用攻擊平民威迫和談的行徑更加強了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歐盟即將出台新一輪制裁俄羅斯的措施，北約亦誓言和烏克蘭站在一起，接下來普京恐怕真的是沒招了。日本海上保安廳11月24日公布消息指出，中共海警局四艘海警船當日先後入侵沖繩縣尖閣諸島，亦就是釣魚台島嶼領海，其中有包括一艘搭載76mm 艦炮的武裝海警船首次入侵， 这个亦是迄今为止中共派遣在这个海域火力最强的武装海警船。日媒分析，中共海警正在逐步第二海军化。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海上保安本部24号在南小岛发现两艘中共海警船相继入侵日本领海，接住又有两艘海警船从大正岛入侵日本领海，共有四艘海警船在日本海域内航行。日本海保立即发出警告，要求海警船退出领海。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一艘搭载76mm 舰炮的武装海警船是中共在11月15号新派遣到这个海域的，而这艘船上的舰炮主要是为军用船舰搭载使用的。在此之前，中国海警船搭载的最大舰炮是 37mm。 对于中国新派搭载大型舰炮的海警船，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长一条正浩在记者会上表示，海保的应对不会有所改变，仍然会本住冷静果断的态度应对。拜习会刚刚过，中共在台海动作频频，中共东部战区近日频繁在台湾周边实弹训练，还发布多张疑似模拟对台打击的照片，说空军航空兵时刻准备战斗。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上报的文章中分析说，拜习会已经落幕数日，这次美中领导人会面在台湾问题上，美中双方的立场针锋相对，没有妥协和退让的迹象。他认为表面上看似为了缓和美中关系，拜登和习近平是相逢一笑添恩仇，实际上美中关系将走向诡计多变深不可测的地步。首先，在美中关系激烈的对抗中，双方不具有在竞争中共存的条件。这次的拜习会更多的是管理冲突，而不是在这里寻找合作。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美中双方没有红线，只有引爆点。中共宣称绝不放弃的武力选项，就是要打破美方的美中关系政治基础的基础。据经典航空军事杂志报道，就美中防长22号在柬埔寨会晤时，包括 F-22 战机在内的36架美国军机集结在日本加守纳空军基地的跑道上进行大象漫步演示，其中包括 F-15C 英式战机和 F-22 猛禽战机、HH-60G 鋪路鷹直升機等六種不同軍機類型。而加守納空軍基地是位於日本沖繩的駐日美國空軍基地，這個基地是美國空軍距離台灣最近的陸基基地，受美國太平洋空軍第五航空隊管轄，是美國太平洋空軍裡面規模最大的作戰聯隊。就在同一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见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的时候，敦促北京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在川普正式宣布竞选2024年总统之后，司法部长加兰便任命联邦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负责调查川普，涉及的两项调查是川普在海湖庄园的机密资料处理，和2020年总统选举后权力交接及选票认证过程中的问题。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表示，特别顾问史密斯是一个猎毛的左翼打手。金里奇说，我认为司法部想明白了，当川普宣布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不能够按照正常程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这避免起诉候选人。他提到民主党是荒谬的，大多数美国人会很快搞清楚这个是针对川普参选的又一个猎巫例证。据悉，史密斯是一位独立人士，资深联邦检察官，亦是海牙国际特别法庭的首席检察官。但金里奇认为史密斯不是独立顾问，而是一个左翼打手。金里奇指出，史密斯的公正性曾受到质疑，理由是在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国税局的丑闻中，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在2014年发现史密斯负责安排和国税局一名官员会面，来审查非牟利组织的政治活动。二次活动将启动国税局针对查党的调查，但后来司法部公开道歉，司法部还就这个诉讼案达成数百万美元的和解。金里奇指出，司法部是双重标准，因为民主党政客并没有遭到类似的调查，比如前国务卿希拉里使用私人电子邮件处理政府事务，以及拜登的仔亨特在国外进行的商业交易都没有被调查。他说，我很奇怪，即使有不断的证明川普是无辜的，但是他们仍然找到更多的藉口来对付川普，这个显示整个系统是几咁腐败。即将担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的科默议员亦表示，共和党人发现拜登家族在50多个国家，包括俄国和中国的商业交易几乎都由亨特代理，而拜登对一些交易是知情的并参与其中。金里奇最后说，当明年国会移交的时候，众议院将由共和党领导，他们将启动调查亨特拜登，这个比调查川普要强。我认为很多共和党人觉得整个事情就是一场猎巫。世界500强排名第20大企业的台湾鸿海集团富士康的母公司，23号在加拿大国会友台协会举办的年度晚会上宣布投资加拿大。加拿大国会议员纷纷表达支持台湾。有专家认为，面对来自中共的威胁恐吓，富士康的国台名可能要跑了，而加拿大和台湾的合作亦会日趋紧密。在有加国参众议员等20多位政要参与的晚会上，鸿海集团宣布将在加拿大成立软件研发中心，并将聚焦电动车应用。此外，鸿海研究院还同加拿大组织共同拓展量子前瞻技术研究。加拿大众议院国贸委员会主席斯葛洛上个月同其他4位跨党派议员共同访问了台湾，亦参访了鸿海和台积电等重要科技公司。他赞扬台湾的经济活力和民主成就。目前渥太华亦正在关注台海局势。国会加中关系委员会已陆续举办3场台海问题听证会，来自欧洲、台湾和加拿大的专家都提到中共虎视眈眈，侵略台湾将影响世界的忧虑。史葛洛亦敦促杜鲁多政府要支持台湾加入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其他国际组织。而 G20 会议期间杜鲁多和习近平的对话令杜鲁多遭到习近平羞辱，而杜鲁多当时对习近平说，在加拿大我们相信自由坦率和公开的对话，我们将继续建设性地合作。而他亦因为传达了加拿大不会容忍中共干涉加拿大政治事务而受到赞扬。据报道，中共驻多伦多领馆通过代理人提供25万美元资金对2019年大选进行干预。据称，中共希望至少这11名亲中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候选人能够获胜，而北京还在某些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安插工作人员以影响政策。据国家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人正敦促加国政府采取5大新策略抗中。一，加拿大警方需要调查中共多伦多领事馆涉嫌向11名候选人提供资金的细节，并驱逐所有涉案的领馆工作人员。二，向台湾学习设立数字事务部，用网络跟踪专家防堵中共对加拿大发起的认知战。三，对于华人、维吾尔人和藏人后裔的加拿大人以及法轮功信徒，应该设立一个单一的办公室，令他们能够举报骚扰，并同其他力量協調進行調查和法律行動。四，應該重新引入前國會議員 Chiu 倡導的外國影響力登記法，以確保在加拿大 代表外國利益行事者的透明度。五，應引入全面及更嚴格的外國干涉法，嚴懲破壞加拿大安全者，並追究其責任。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